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饮奶金。今天呢，我们非常的高兴啊，再次的透过这个电话连线呢，请到政大教授呢汤绍成汤老师啊，汤老师的时间呢向来受到很多的欢迎啊，欢迎汤老师，汤老师好。
好。乃金，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呢，当然就要从王毅啊，中国大陆外长呢和这个美国的副国务卿啊 Sherman 在天津的会晤呢开始谈起啊。看起来这个双方呢是唇枪舌剑啊，哎，但是总的来讲啊，我注意到就是说新华社的这个标题都挺四平八稳的啊，就是不管是说朝向这个健康的方向发展啊等等啊，这代表什么样的态度？请老师帮我们这个深入的剖析一下。
好，这个要分两部分啊，一个是这个前戏啊，就是这个还没有真正上场的这一段，
是，
然后呢就是上场的这一段，而上场的这一段我想大家比较熟悉，就是双方各自表述然后火花四射，可是呢前面那一段啊，这个我看，可能还是要来稍微的说明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不是这么容易理解啊。为什么这个Sherman 啊，就是美国的这个副国务卿来大陆访问，一波三折？
啊，
这一点我想来做一个比较详尽的说明。
是
啊，这个在七月上旬的时候。啊，这个美国国务院他宣布这个 Sherman 啊要出访的时候的那个行程呢，没有包括中国。
嗯，
啊，表示说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谈崩了啊，就不来了。
嗯，
啊，可是据了解呢，是说他不来的原因是中方是安排了主管美国事务的副部长谢峰来给跟他会谈。啊，因为。这个谢峰呢，他在这个中共的外交部里头啊，他是排名第五的。
嗯。
可是呢，他又是主管美国事务的。
没错。嗯。
好了，那还不止这个，而谢峰还做一个什么事儿呢？他还担任外交部，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驻香港的特派员。
嗯。
还有呢，他现在也负责新疆事务。什么叫做新疆事务呢？就是说他要去跟外部的这些啊外国的这些使节呢来说明到底新疆的情况是如何。
嗯，而且他前一阵子才带着驻华的一些的使节去新疆做一些考察。哎
对对对，就他就是在做这个事儿了。
没错。嗯，
同时他又是主管美国事务的。
嗯，
那你说这个人当然好，这个北京会觉得说这个太恰当了吧。
对，
对不对？
对，
哎，可是呢，他是排名第五的一个副部长，啊，等下我要讲他这个排名啊，这里头才有学问啊。
嗯，
那所以美方就说，你如果降低我的这个层级啊，我是排名第二，你是把我排名第五的，
没错没错，我是二把手哎，所以美国就说他要见乐玉成，排名第二的，嗯，
对，
大陆的，嗯，
好，等下我来讲这个乐玉成。乐玉成也不是说排名第二啊，等一下我们来说一下。
OK， 好。
所以说双方这个就吵了一段时间，一直到了7月21号 ，Sherman 呢，他已经出访了，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在日本了。
嗯。
然后美方才宣布，哎，说他在日本、韩国、蒙古之后，他会在7月25号到26号要访问中国。而在这个声明当中呢，他只用的 PRC， 他没有用全名，就表示说美方。实在是感觉到是非常不爽不悦啊，就表示这个美中关系确实把关了。
哎，真的啊，老师用这个 PRC 不用这个全名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还有意义哦。
当然了，就是意思啊，就不爽啊。对不对？
对，而且呢他那国务院那个声明很妙，国务院那个声明呢只强调就说呢 Sherman 呢会见王毅啊，然后就没提谢峰了。
这个是美方的声明、
啊。对啊，美方的声明啊，我说美方的声明啊，就美方的声明出了屁，哎，是，嗯，
这点我来讲，嗯，这个还有一点啊，这个也是前所未见的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现在美国驻中国跟中国驻美国都没有大使，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美国大使啊，他原本是在川普时期，去年十月，他就说我要去替川普助选。不告而别，
对，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对对，这个好奇怪。
你这个大使要离开、
嗯，
你总是要开一个惜别会了，什么东西的，他什么都不管。
嗯，
就是我今天讲了，明天就走了。
嗯，
那就表示很不爽，对不对？
嗯，
好吧。哎，这个从去年十月到现在都没有人。
嗯，
而拜登也上来差不多半年了，他也没有把他这个人选补出来，补起来，他只说了一个。啊，指派了一个叫什么呢？叫做什么？这个代办。
嗯，
而这个代办是什么人呢、啊？这个叫做 Meet。这个代办呢、啊，他曾经在香港被中方列为不欢迎人物。
哦，
哇，那你说这种东西，你、
哦、
说这个东西跟日本有点像。为什么？
对，
日本现在的这个驻华大使啊，
嗯，
叫做这个我看啊，叫做垂秀夫。
对，
对不对？
嗯。
垂秀夫也曾经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不受欢迎人物。对啊，他连夜，他那个时候在
连夜潜逃。
他在北京担任公使啊的时候，他连夜走的。嗯，
对对对对，好了，那不管，那现在呢，就说这个美国跟中国相互的这个大使馆都没人，就是不是没人，就是没有一个带头人，
嗯，
没有大使。那中方为什么没有大使呢？他是说你美方不派、啊，而且你美方已经搞了七八个月了。
嗯，
那如果我派去，中方派去，会觉得说这个剃头担子一头热。
对，
所以中方也按在那儿，他也不派。嗯，
他不是他不是任命，
前阵子就是那个崔天凯，
对，要离开了。
他是年纪到了，
嗯，
要离开了，就他真的走了，七月初就走了。所以走了以后呢，那边等于说也是空窗。好了，那这个情况呢，那当然就影响到双方之间的这个联系。你像比如说你美国高官要来，那当然就是大使要出来联系。
嗯，
那这个大使要在当地要跟这个相关单位来联系嘛，那你现在没人嘛。
嗯，
那你这个等于说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一波三折嘛。
是，哎，大陆方面呢已经内定是说是秦刚嘛哈，但是还没有经过，还没有。不知道他的那个agreement递出去没有哈？不晓得，
应该是没有，因为他要等美方先派。
嗯，
因为你美方你已经搞了七八个月，你就空在那儿，那你说我先派，这就不对等了嘛。
嗯，
对不对？是你先走人，然后呢，让我来先把我自己的这个职位把它填补起来，这个不是很奇怪吗？
嗯，
所以说中方在等美方。好了，那所以说目前是都是。空窗期、空城期，目前是这个情况。这在大使馆啊，两方的大使馆。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啊，就是这个 Sherman 这位女士啊，她是在国务院里面排名第二的啊，这个高官啊，而且呢，也是说美方到目前为止访中的这个最高的官员。
是
前一阵子就是那个Curry。啊，就是以前美国的这个国务卿，他现在是做大使，这是
气候大使，
对不对？
嗯，
就那个时候呢，他要来，他们就说好，我们在上海见面，就不给他到北京，那就是这个就是中共的一个他的一个这个一个部署。而 Curry 呢，他就一直想去北京，
嗯，
中共就说不行，你还是在上海吧。所以这一次啊，跟 Sherman 在这个天津。谈判已经算是进了一步了，没把你搞到那个海南岛去谈判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对不对？
防控，是为了防控疫情，防控疫情。
公里，对不对？已经表示说已经很接近这个
天子脚下，
对不对？快要接近了啊，就表示比前一个那个还进了一步啊。好，那现在呢，就说这个他是最高的啦，就因为他超过 Curry 嘛啊，
嗯。
可是按照中方的安排呢，这里面就有 mega 了。什么 mega 呢？他就说，他先要在天津跟这个谢峰呢是会谈，然后再与王毅 会见。
啊，
你知道这个差别了吧？
嗯，
重点是说你的谈判对手是谢峰啊，
对，
是王毅，王毅只是礼貌性的给你接见一下。
嗯嗯，
这是中方的这个提议，后来他们双方都 OK 了，就达成协议了。哦，那这次呢，中方还在他的这个时候的还没来以前的这个外交部声明里面就特别讲了，他说这一次是美方提出的要求。
嗯，
哦，所以说这个是中方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美方是有意来谋和的。啊啊，以及强调你这个中方的这个自主性。你看，我找到谢峰出来，他又管新疆，又管这个香港，同时他又是主管美国事务，那当然他是一个最好的对口了。对不对？可是他排名第五。好，那等一下我再仔细讲这个排名的问题。
嗯，
那个美中的这个之所以争执的这些原因啊，它主要就是一个政治结构与职权功能的这个差别的问题。
嗯，
啊，关系好的话，两国都不在乎啊，反正你找谁来，我找谁来，就反正大概大致可以对等就行了。可是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争议的焦点。好，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国务卿在美国的这个地位，哇，他高得不得了。
嗯，
他是在内阁当中仅次于副总统、
嗯，
可是呢，副总统是虚位的，他是备位元首，所以说以实权来看的话呢，国务卿其实就是总统之下的第二号人物。
嗯，
在这个美国整个的这个权力结构里面，
对，
他是第二号人物。他美国还有一个排名的算法是什么呢？是接班顺序。美国的这个接班顺序就是万一总统挂了，那当然是副总统排上给上去。那副总统完了是众院议长还有参议院的临时议长，然后再排到国务卿。国务卿是第四位。
嗯，
你说高不高？
很高啊，
地位非常高的。
嗯，
地位高得不得了。好了，那在大陆呢？大陆怎么一回事呢？在大陆的话呢，他是因为是以党领政，所以党是比较大，政是比较小，啊，是这个情况。那王毅呢，他虽然是国务委员，可是他在党内呢，他只是一个中央委员，他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
嗯，
对不对？那所以说呢，他的顶头上司是谁呢？
杨洁篪。
杨洁篪做什么呢？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25位、
嗯嗯、
啊，总共只有25个，对吧？
嗯。
同时呢，他又兼什么呢？兼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这个主任，也就是说，他在中共这个党的系统里面呢、啊，他是主管这个外事的。
嗯
啊，可是当然还有上面还有一个叫做外事工作就是这个外事工作委员会的这个主任，他只是办公室主任嘛。那主任就是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对，
对不对？
是。
所以说，王毅跟这个杨洁篪呢？他们两个都是副国级的官员，因为你这排名都知道嘛，就是国级、副国级、正部级、副部级是这样来的。
嗯，
他们两个都算是副国级的，因为王毅是国务委员嘛。
是老师，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听汤绍成教授呢精彩的分析。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请教这个政大教授汤绍成汤老师啊，汤老师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讲述一下大陆的这个权力结构啊，他这个常委呢就是7个啊，然后排名呢就是习近平、李克强啊，然后呢栗战书就人大嘛哈，然后政协啊，然后汪洋啊，然后这样后面这样排下来嘛哈，7位啊。然后呢，7个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共产党哈，它也就7个常委。那7个常委下来呢，就是25名的政治局委员啊，
包括这个七个。
对哦，对对对，就这7个哈，25名的政治局委员。然后呢，就是王毅呢，他虽然是国务委员的，但他都不在这个25人名单里面了啊。然后就党的这个结构来讲的话呢，因为他上面啊，就是杨洁篪，他就是党的啊外事工作小组的啊。办公室
中央委员
对，然后那个杨洁篪呢，就是外事工作小组的办公室的主任啊。然后呢，他的上面呢，对外嘛，整个外事就是对外了哈。那上面呢，他的老板呢，就是习近平啊。所以跟那个美国来讲呢，国务卿的位置很大，那个两个的其实是差别很大的啦。嗯，
没错。
嗯，
所以说从实权来看的话，
嗯，
布林肯应该是跟杨洁篪是对的，
没错。
是不是这样？
对，
如果从实权来看，
嗯，
对不对？
可是因为美国还有。美国还有一个国安，对不起，老师，我打断，请教一下，就因为美国呢，还有一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哈，那所以
是内的，
对对，
那个不管，我跟你讲这个行政系统，
行政系统 ，OK， 好，
他那个是幕僚，幕僚算，
嗯，
对，幕僚是另外算，他我们现在讲这个行政系统
，对，嗯，
哎，讲行专门讲行政，因为我们一般讲就是行政系统、立法系统，还有幕僚啊，
嗯，
可是你幕僚就很难排了，幕僚就是。这个就很难比大小了，
是
对不对？反正都是幕僚嘛，
嗯，
对不对？那所以说呢，你说布林肯是不是应该跟杨洁篪对等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都还难说，因为布林肯是第二号人物啊，
嗯，
杨洁篪你起码是二十几号人物、啊，
没错，
因为你总共这个政治局25位啊，
是啊，
杨洁篪排第几个，我们也搞不清楚，
是没错，对。
那你怎么搞不好你排个中间的话，你才是这个第排名是这个十几二十。而且你还只是党内的，你是党内的狗、还不是这个国家的，反正这就有点这个不太一样啊。
嗯，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三月份的时候，那个是阿拉斯加的那个会谈呢，
嗯，
就是由布林肯跟杨洁篪来主打，这个就是有他的道理的。
嗯，
因为美方现在慢慢的了解这个情况，他不是说我的外交部长要对你的外交部长，或者我的国务卿对你的外交部长，他说我的国务卿应该是对你的这个外事办主任。
嗯。
哎，现在老美搞懂了，跟以前不太一样啊。不过以前关系好的时候也无所谓，
是。
那现在呢，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从严格上来讲啊，
嗯，
如果这个布林肯跟杨洁篪是对等的话，那 Sherman 就应该跟王毅对等。
哦，
懂意思吗？
有道理，因为二把手嘛。哦，
你是二把手嘛？
嗯嗯，
对。可是呢，在体制结构上呢，王毅又是部长，
对
，Sherman 又是副国
副部长，嗯，副国，所
以说 Sherman 的这个他的对应人选是第一副部长，叫做乐玉成，
嗯，
就你刚刚讲的乐玉成，可这个乐玉成还不是排名第二的，因为他中间还有一个叫做外交部党委书记，
对，
好，所以说我们按照这个中共的这个外交部网站上面，他都讲了很明显、很清楚的这个分工啊。这个乐玉成是做什么呢？他是掌管日常外交业务，还有办公厅，还有这个政务公开。另外呢，他地区事务是哪里呢？是欧洲跟亚洲。
嗯，
好吧，你怎么找这个人去跟美国人谈？因为他掌管的是欧亚事务。
嗯，
他不是管美国事务的。所以说，中方是依照什么原则呢？他是依照叫做业务对口原则。所以才安排了第三副部长谢峰出来跟谢尔曼对谈。那你说中方有没有他的道理？他就是就事论事啊。他说你要来可以啊，那好了、啊，那我找搞美国的跟你谈吧，这也没错
啊。是啊，
对不对？你要找第二人、第二位，或者说是找这个乐玉成的话，哎，他不管这个美国事务啊，他不管欧亚地区事务。
嗯，
那就不对等了嘛，就说不对口了，不是不对等，不对口，可能。表面上是对等的，可实际上是不对口。
嗯，
所以说这个确实有这个啊，这个不对等。现在如果说你找谢峰出来，确实是有点不对等。好，我现在把这个中共的这个排名把它说一下啊。如果说你把党政合在一起，因为是以党领政嘛，
嗯，
所以说在整个外事系统里面的排名啊，第一个杨洁篪，啊，这个没话讲；第二个王毅；第三个呢？有一个人叫做齐玉，大家可能不太清楚，齐就整齐的那个齐，宝玉的玉。这个人是谁？我刚刚讲了，这个叫做外交部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共老我刚讲了是一党领政啊，
嗯，
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看外交部的网站，中共外交部的网站，王毅是单独的一页，
嗯，
那剩下的就从齐玉就开始排了，
嗯，
好，那齐玉下面是谁呢？还有一个叫做孔权，
嗯。
孔权是什么人？孔权是外事办的副主任，也就是杨洁篪的副手。哎，然后才是乐玉成。所以说乐玉成的话呢，在整个中共外事系统里面，他排名是第五的，他不是排名第二的。
嗯，
对不对？如果说只按照中共的外交部的排名，那就是第一个王毅，第二个齐玉。第三个才是乐玉成，
嗯，
可是齐玉是永远不对外的，他是对内的，
嗯，
他根本不是外交官，他是做过其他地方的什么党委书记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来做外交部的党委书记，所以他从来不对外。可是他排名在乐玉成之前，所以说在外交部的排名就是王毅、齐豫、乐玉成，后来还有一个叫做马朝旭。马朝旭是谁？他是管这个国际组织的，
对对对，
然后才排到谢峰。所以说谢峰确实是在外交部里面呢排名第五的，所以说这样子一讲就比较清楚了。
是
啊，如果说你再把谢峰放在这个整个外事系统，就是把这个党的名字把它弄进来的话，那谢峰不要排到第七第八去了。对
对，
那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双方啊，他们都有各自的立场。因为你这个 Sherman， 你是说你想要找乐玉成，对，对不对？可是人家乐玉成他是管亚欧事务的，他不管美国事务，对不对？而乐玉成呢，他在整个外事系统他排名第五，在外交部里面啊，他才排名第三。因为中间有个奇遇嘛。对不对？那所以说谢峰呢确实是排名第五的。那排名第五的话，那你说我是排名第二，你能找个排名第五的来跟我谈？他当然他就不爽。
是，老师我请教一下哈，
对对，
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中美建交也这么多年了啊，我不觉得呢美方呢是真的搞不懂这中国呢这种一党领政的体系啊。但是不是就第一个他刻意呢要去跨过这个党的这个部分的人哈，而是呢要从政这个地方来去跟你接触。因为呢从那个川普开始啊，蓬佩奥那个开始，然后到这个拜登，他们有一点就是把这个中国共产党形塑为是一个独裁的集权的这样子的一个体制，所以他是不是有点刻意的要从政的这个系统里面呢去跟你打交道，还是说其实纯粹只是因为双方现在关系紧张，关系不好，那所以呢我就要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对等？
这个是这样子看啊，关系好大家都无所谓，
对啊，
对不对？
反
正你谁来都无所谓。现在就是因为关系搞到这样，大家这个有点这个不但是唇枪舌剑啊，舌战了，还有这个剑拔弩张了啊。那所以说呢，双方就非常在意这个对等。那在意这个对等，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说你这个话，我跟你讲的话，你要传到最高层去。因为你跟谢峰谈，那谢峰还跟好几层才到这个最高层去。
有道理，对。
所以说他会觉得说这样子的话，这个传到最高层都不晓得变成什么样了。所以说他们在意的是这个。
有道理，对。
对不对？
有道理，对。
你重点是说我跟你讲话，我不管是谁，因为关系好的话，你怎么传我也无所谓。可是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跟你讲完了以后。你再一层一层一层上去，上到最高层，搞到这个情况就走样了嘛。是不是？所以说他们很在意这个，美方在意这个。那所以说呢，就前面就搞了一段，这个大家都不爽，就是你要来降格啊，那我要来跟你对口啊，什么就是吵了很久，后来就同意了。结果我刚讲，就说什么呢？就说谢峰是会谈，王毅是会见。对不对？好了，那等一下还有精彩的东西的在后面。这个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啊，Sherman 呢，他就访问印尼、柬埔寨、泰国等等这些国家，他对中国是过门而不入。柬埔寨你如果多近啊，对不对？你就过门不入啊，所以说他就刻意的就不甩中国，也就是矮化中国，就没把中国放在眼里，而先去挖墙角，联合盟友。因为柬埔寨跟中共的关系好得不得了，
没错，那个
对不对？
对，社会主义兄弟呀、
对不对？
那
这次呢，他又在东京跟这个日本跟韩国两位的副外长三边会谈的时候呢，他还讲到这个谁敢片面的改变什么台海、东海的现状？他这个 Sherman 特别讲，美方不会坐视不理。那
很强硬，
对， 对北京来讲，这个东西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不对？那拜登呢，当然我们都事前都看到了，他又在新疆，又在香港，又在问题这上面又加大力度嘛，又制裁香港的官员啊，是吧？还起诉了中方的一些涉嫌的网络的骇客啦什么的，还有军机底台啦什么这些，对不对？那这个逗的老公当然是一肚子气啊，对不对？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前几天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军事委员会通过了2022年的财政的这个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对不对？那这个里面是什么呢？这个里面美方他就做两项，第一个他说美方他要自动的来这个建立恫吓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能力，这是美方自己要做的，另外一方面呢，他就说美台之间呢、要联合防卫，
这个不得了、
大概是这两项。那当然里头还有很多细项，那主要就两项，第一个就是美国主动，第二个是两方台美合作，那当然这个东西你知道，这个瓦工也是气疯了嘛，
对
不对？
跳脚，
跳脚，是跳脚。可是呢，美方他又说了，他又说他不愿意这个将双方的这个竞斗啊变成冲突，意思就是说我不是来找麻烦的啊。而且呢，拜登还讲啊，他说我们应该这个两个领导人的办公桌上呢应该搞一个热线，还有重开去年两国关闭的这个领事馆啊。那这次呢，这个Sherman呢还有意啊，他说啊，我们是不是看看十月份啊，这个习近平跟拜登是不是有机会来会晤啊，在这个G20意大利的会面上面啊，这个会议上面。另外还有呢，朝鲜呢、气候呢，这些都是老问题了，这些东西都要中方配合，对不对？那所以说呢，拜登一方面是小心翼翼，另外一方面呢是有广泛的利益，对不对？这个就是美方的态度了。好，那在这个宣曼访华前一天啊，中方啊就特别宣布对7位美国的官员呢，还有实体啊，就实施制裁了。这个新闻上都清楚的啊，包括前的商务部长，对不对？他是因为制裁华为啊，那这个他是主要中方所以这样做呢，就是要回应美国对香港官员的啊这个制裁。
我们
中联办副主任7位他全部都制裁，对不对？那王毅呢，就在那个时候，就是在薛曼访问的前一天，他就表示了，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没有哪一个国家是高人一等的，中方不会接受的，啊，他说你老美你不懂这个事儿是吧？那我中方我就来跟你补个课，
是啊，
你
他好会讲，有没有？
意思是我给你教训一下，因为你不懂规矩，是不是意思的？
是啊，他们现在越来越会讲了，对啊，越来越会骂了。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访以往，以往是说你这个有人自远方来啊，不亦乐乎。那现在呢，这个变成新常态，就是外宾来啊，我先给你吃排头，对不对？那就可见双方的关系就是这样搞。因为以前就是在3月份的那个时候啊，那个布林肯不是到那个阿拉斯加跟这个中方
来见面，
在那个之前他们也制裁中国一些官员。好了，那现在呢，中方呢就以其人之计还治其人，他来你来以前我再来给你制裁一下，会来给你搞一下啊。好，这个呢是在事前的。那我们现在要看看这个过程当中啊，这里面我觉得才有意思吧。这个过程我们要怎么看呢？因为它里面真的谈什么我们更不知道，可是我们要看什么东西呢？就是要看中共外交部的网站跟美国国务院的网站，
是
他们在这个事后他们怎么说的啊，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在中共的网站里面啊，他这个7月26号分别有6篇署名是谢峰的新闻稿，叫他谢峰打2点啊，什么什么什么怎么说，总有6篇，然后最后呢，他整合成1篇，啊，说这个副部长谢峰会见美国的跟美国什么什么会谈，可是重点在哪里？全部不谈王毅，
对，
王毅跟他见了面都没有，都不知道，从来不谈。这所有的这个新闻稿里面都不谈，其中呢，这个谢峰就讲了，他就说啊，中美今天之所以搞到这里，根本就是美国把中国当加强敌，还有呢，你美国通过这个妖魔化中国，转移美国民众对内部的不满，所以说呢， 他希望美方呢改变这种极其威胁的对华政策，一上来就讲这个，哇，这一点都不客气啊。然后呢，他的新闻稿里面还讲了，他说啊，这个美方的争执啊，他说什么美方讲了，他说什么竞争合作对抗，这根本是障眼法。他说什么基于国际规则的这种秩序，这个是美国的包装，还有什么新冠溯源应该是多点调查，还有呢香港、新疆、台独等等这些问题，当然是全部都反驳回去了。那还有一点是说，这比较特殊的是，中方还提供美方呢两项清单，一个是纠正错误清单，一个是严重关切清单。这个纠正错误呢是说啊，你限制很多人的签证啊什么的，应该改变一下。
对
啊，那严重关切呢，当然就是这些比较重要的什么台独、疆独什么这些问题啊。
老师，我们又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教政大教授汤绍成汤老师。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听政大教授汤绍成汤老师的分析啊。老师刚才讲到这个中国方面呢，中国大陆方面在处理啊有关于王毅呢跟谢峰啊副部长见Sherman 美国的副国务卿的时候，他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地方和细节，是老师请继续。
那这个东西呢，当然就说双方就有点这个中方就是等于就是把美方所提出来的问题全部打回去了。可是呢气候了伊朗了，哎，这东西还是可以合作了啊。可是美方不应该又打压又合作啊，他还是这样说了。可是最后啊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双方的这个转换余地。第一个他说薛曼对于这个郑州的水灾表示慰问，听起来就蛮顺耳的了。
对，没错。
中方就说了，这次的这个谈判呢是坦率而深入的，应该继续保持沟通。好，那我们看看美国国务院新闻稿怎么说了。他说薛曼啊，这个 Sherman 啊，他跟王毅举行了坦率公开的会谈，这个跟中方的讲法完全不同。因为中方从来不提王毅，那他这边就讲了啊，是跟王毅展开会谈。那首先呢，当然他就说了啊，他对这个河南水灾了什么的，他闭口不谈谢峰，而谢峰这个人不存在。而且他一来就讲，他说我们强调这个啊公开交流管道的重要性，而且呢他不愿意与中国爆发冲突，他就先把这个话把它讲在前面了。那剩下的我想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又是香港啦、新疆啦什么的，那还提了说美国人有一些被中国拘留的啊，还有这个啊新冠疫情应该配合这个 WHO 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我想这些大家都比较清楚，再把这些全部都啊这个再讲一遍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在这种针锋相对的这种氛围底下，结论是什么呢？各自表述多，实质协商少。可是双方都要愿意保持这个沟通的管道，
对，
这个就是一个结论。好了，我们看他这个美国两手啊，他确实是硬多软少，可以让中共呢可以说是比较吃力的啊。可是美方呢，他又是我要斗而不破，所以说双方也还都是有一些些的期待，对不对？那所以说薛曼这次呢，还算是一种缓冲了。那现在的核心问题在哪里呢？是说中国的崛起啊，它已经危害到西方价值的存续。所以说呢，这个美中之间呢、它这个斗争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的。那现在快七月下旬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他也要出来了，他访问什么越南啊、菲律宾啊，就是跟中国这个南海有问题的这些国家。那布林肯呢，他访问印度。好了，那你说这个东西，那这个就等于说这个啊，印太地区的这一方面的美中的竞逐呢，还会越演越烈。
是，
目前大概是这个情况。
是，
好不好？
老师，这个、
就是这个就是我说，就是 Sherman 访问的这个问题啊。那你说，如果说现在我们要谈一些立陶宛
，
要不要谈？
要，
好。立陶宛啊，它是什么呢？这个我们要在那边设立什么台湾代表处，对不对？当然，这个是一个外交斩获了。可是立陶宛它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人口多少人？人口是270万。跟这个台北市场，人均所得2万。那大概跟台湾的三分之二啊，可是因为它太遥远了，而且又那么小，就是跟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关联。这话怎么说呢？这要从哪里来看呢？就是说，我国其实呢，早在这个立陶宛的上面的那个国家，因为他们三个国家是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样子扶下来的，对不对？那在中间的这个叫做拉脱维亚，啊，在那个地方呢，我们老早就设了代表处了，
没错。
那这个代表处呢，是监管上面的爱沙尼亚跟下面的立陶宛，
嗯，
它是监管这两个，等于说这个波罗斯地海三小国的事务，
嗯。
而反过来看呢，这个拉脱维亚，它在台湾根本没有代表处，
嗯，
就表示人家根本不在乎我们台湾，
嗯。
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一次的相互涉触呢，实质上呢是立陶宛他想来发展东亚的这个贸易，
哦，
我芯片啊，包括这方面的这些问题，
嗯，
对他们来讲反而是比较重要的，这是一个重点，
嗯，
啊，那当然这个主要的最这个目前的原因是什么呢？目前是说因为我们给他们10万件的口罩，所以说他们就宣布了给我们2万剂的这个 AZ，
嗯，
啊，那双方关系确实不错了啊。可是更深层的原因在哪里呢？更深层的原因是在说，五月份就今年五月，这个立陶宛啊，他退出了与中国大陆共建的这个所谓的17+1的合作
机制，嗯，中东欧的这个17+1，
中东欧的，
嗯，
对，这个为什么会退出呢？我觉得这里头这个学问就很蛮有意思的，
嗯，
这个退出的意思呢是说。是美国的干扰，因为美国啊，因为在川普时期啊，他就禁止华为，那所以说美国就逼着这些17个国家啊，你们也不可以跟华为合作，所以说使得这17个国家里面有大半啊，他们都跟美国签订了什么这个干净网络的备忘录，
嗯，
所以说他们就禁止华为。好了，你这样子一禁止华为，你对中共来讲这个东西就打击很大，他说你这些国家都是联美反中啊，
嗯。
那所以说他在当地的这些投资的意愿，因为你17+1是中方去投资嘛，
嗯，
是这个基础建设，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劳工就有点不太乐意了，他说你这些人这个吃里扒外啊，你都联美反中啊，啊，所以说让这些国家又不满意了，他说你说搞了一半你半途而废啊，
嗯，
就是说双方之间呢对于这个所谓的17+1都搞得这个
不太愉快，
非常不愉快，
嗯。
啊，就导致咱们国内的这个反中情绪的非常高涨。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说中共是利用这个“一带一路”呢，他要掌控这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太小了。
嗯。
那所以说呢，包括了母机啦，还有港口啦，还有机场什么的，这些国家也感到说啊，这个东西好像老共真的是对他们这个国家安全呢是有危害的。
嗯。
那所以说呢，这个17+1呢，啊，他们不但是觉得这个是对国安有害，他还觉得说你这个17+1啊是。分化欧盟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分化欧盟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些国家啊跟这个中共的关系非常好，你像比如说匈牙利，
嗯，
啊，上次我们讲匈牙利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匈牙利这个跟我好像跟你没有讲啊，在这个他在这个欧盟里面啊，现在这个人人喊打啊，那
对，因为没错，他跟中共非常好，对，嗯。
对，
所以在开欧盟会议的时候，嗯，在开欧盟会议的时候，常常有一些不利于这个中国的话，他就反对。那欧盟采共识决，那就过不了，就这样。
对，搞了，在过去3个月搞了4次。啊，
对。
那所以说，他们觉得说这个17+1，这个确实对这个欧盟来讲是有很大的伤害。
嗯，
还有一个因素我们没法想象的，就是俄罗斯的因素。
嗯，
因为这些东欧国家都受过俄罗斯的威胁蹂躏。所以他们反共的这个意识很强，人权的理念也很强。
嗯，
那2014年这个乌克兰危机以后呢，这些国家对俄罗斯呢是反感到极致，啊，可是现在呢，哎，中俄友好，
嗯，
而且呢，同时他们两国还支持这个白俄罗斯，哇，就让这些国家甚至觉得说，在这个人权价值这方面呢，他们确实这个反感，很难接受。
嗯，
啊，那所以说呢，这个中共啊。他为了要挽回这些国家的这个信心啊，他在2020年底啊，他不是搞了一个叫做中欧投资协定嘛？
嗯，
就是中国放币啊，结果搞定了，不是搞定了，是谈成了啊。结果呢，中方就顺势而为，在今年2月初啊，由习近平他亲自举行17+1的这个视讯峰会，
嗯，
而且他再提出这个大额的投资计划。可是虽然是这样子啊。中方几次去疏通，还有包括立陶宛等6个国家，他只派部长级的这个官员去参加，啊，很不给习近平面子啊，
嗯，
甚至在当场还扬言退出，我要退出你这个机制啊，
嗯，
哇，立陶宛就在那个时候表示，他说我要在台湾开设经济代表处。
嗯，
哇，那你表示说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是积怨已深啊。
嗯，
而且他这种做法是像什么？同样向美国表忠。
嗯，
啊，所以说他们这些国家其实呢，他重点根本不是台湾。重点是说，因为你是在这个两大之间呐、啊，
嗯，
你现在啊已经这个得罪遭受跟中共已经是积怨已深，可是呢，你跟美方呢现在还要积极拉拢，所以说他在跟台湾的这个关系上面呢、啊，哎，就是说你看美国你不是支持台湾吗？那当然我们也支持台湾了、
啊，嗯，
他是这个从这个路数来的，你知道吗？
嗯，
那所以说这个中东欧啊。它是这个中国进入这个欧洲大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那立陶宛呢，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对它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立陶宛之外呢，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包括爱沙尼亚，还有其他另外的国家呢，他们也在考虑退出17+1的这个积极。那这样的话，他这些国家会不会也都在台湾设处呢？那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说，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就是，立陶宛这个案子啊。它虽然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外交的胜利，可是最终的或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大国博弈的结果。
嗯，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这个由小见大，
嗯，
才能够掌握全局。
是，
意思就是说，他一方面是要抗议中共，一方面是要跟美国表忠，才得出说我们要跟台湾来设代表处的这个结果。嗯，
对，而且就这个历史上面来讲，因为波罗的海三小国它。过去他对于苏联啊，然后到后来这个俄罗斯，他其实都很忌惮的啊。所以说在这个中美现在呢又打的这个火热啊，然后美国呢跟这个俄罗斯他们之间彼此之间关系太复杂了。我觉得对于这个、这些小国家来讲，他就而且他的地理位置的关系，他所以使得他呢。他只能在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呢，他选一边站，因为他选的站到美国的时候呢，他希望呢，不管是在北约各方面呢，能够得到美国更多的承诺和更多的保障。
就是他不是选边站，他是被选边站。
他被选边站有道理，对，嗯，这比较准确。是的，老
师
这样讲，对，嗯，
你敢用华为，你用华为，我制裁你。
他就
这个话一做出来，那这些国家全投降。
他没有，嗯，受不了，他根本没有抵挡的这个筹码。
你这样看了，你这种国家，你270万人口，你想跟老美对抗，
嗯，
不可能的嘛，天方夜谭嘛，
嗯。
所以说，只要老美一讲话，那你们就乖乖的嘛。那个刚开头的时候，为什么有17+1？17+1是什么时候呢？是因为你2008、2009那个欧债危机，
没错，
大家搞得大家这个
灰头土脸，对，
对不对？就老结果那个时候，老共还在这个很多欧洲国家是当救火队，
嗯
啊，去那边纾困。那所以当然这些国家一看，哎呦，你怎么这么有钱？那咱们就搞一个这个17+1啊！结果这个才那个时候才搞出来的。那个时候老美根本没话讲，
嗯，
对不对？可是搞到一半，尤其是这个川普一上来，他说你每个都用5G。不可以用5G，对不对？不可以用华为，
嗯、不可以用华为。嗯，
好了，那这些国家呢？你说他要不听话，他当然得听话嘛。
是，而且这个17+1呢，其实对于原来的就是西欧这些比较有钱的国家来讲的话，他们本来也很头痛哈。可是就是像老师刚才讲的这个背景一样，因为那时候欧债危机，像这个几个就希腊啊这些国家。他们跟德国之间关系也不好哈，然后所以后来这个大陆的这个17+1呢，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就会变成，他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得到中国的援助，得到一些纾困啊各方面的好处。
他那时候没有选择，
是啊，没错。
美国也很惨，
对啊，
欧盟也很惨，
所以国际
主要是那些富国，那些是有钱的国家，
嗯，
对。那你这些小国往哪
去呢？靠，
只有往中国倒嘛，对不对？那时候没选择嘛。
是啊。
那可是后来你川普这样一搞，那这些国家全部必须要倒到美国这边去啊。
嗯。
那老共就不爽了，那不爽了以后就跟他们结下梁子了。
嗯。
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意识形态这些东西都出来了，那当然这些国家就他就 他就要选择如何来讨好美国。
嗯，
现在不是这个情况吗？那你跟台湾建立这种关系，这主要就是讨好美国吧。
是的，有道理。
当然他双边也有利益了，让台湾的晶片啊，台湾有这么高额的这个外贸，这叫什么，这个外汇存底啦，这些东西让他们感觉到，哟，这个东西我有利可图，而且我还跟东亚地区我还可以连上线啊什么的。
对，是啊，就关键在这里。
我们去那儿干嘛呢？
嗯，
不可能什么跳板，我们老早在旁边拉脱维亚，我们老早就有代表处了，
你
有什么好跳的？
是，非常谢谢，非常谢谢汤绍成教授的精彩分析，谢谢汤老师，谢谢。
OK， 好，
拜拜，
好，拜拜。